读过这一章之后，当然都觉得这一章很难了解，并且有许多事情、许多的话语都是说来说去的，都差不多。并且呢，那个为什么十三章、十四章后边加上这一章，然后到十六章又变了？这个是不大不大理解怎么了解的事情。我们知道十三章啊、十四章，我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因着不信神的缘故啊，就不能到神所允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因为他们因此呢，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之久时间呢，那才能够进到这迦南地区。这是十三章、十四章啊，那里给我们看见的。那到了十五章呢，那情形就不大一样了啊，好像没有继续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当神这样吩咐他们说，那你们不能进到神应许之地去，因为他们应该不信神的缘故，神一定把这个应许的美地就迦南地赐给他们。从他们出埃及时候，神就给他们说话，要把这个地方啊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做世世代代永远的产业。那么他们这个经过了旷野，虽然不是太长久的时间，那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呢，这个三个多月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然后在西乃山的旷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以后呢，又过了十几天呢，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界，那就是加底斯巴利亚。那么在这一路上呢，虽然不是时间太久，但是他们也看见了神所行的神迹和奇事，那神的大能都显给他们，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也知道，那我们的神乃是那一位十五遍有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没有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赐给他们，然后每天食物。他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击打磐石，让磐石流出活水来，叫200多万人呢，那可以让把那个都能够喝得饱足，并且这个磐石一直随着他们呢，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他们那个在征战的时候没有力气，那神就摩西为他们祷告，结果神就让他们完全得胜，所以他们看见许多神迹和奇事，那这是神所给他们。他们又想要吃肉，那么神就好，他就把鹌鹑呢都刮来，连摩西都信不来的，这200多万人让他们吃肉能够吃得饱啊，那需要多少东西啊？难道要把牛羊啊通通宰掉给他们吃吗？神说好了，你看我就好了。那神就用打东风啊，把鹌鹑啊刮来了。结果那鹌鹑都多到的地步啊，从地上到上面差不多一尺厚的样子。说我们的神呢，他是全能的神。我们今天讲述这些事情，以色列在旷野里头啊，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到这些事情，他们应该相信神的，是他们一定对神有了许许多的经验，应当相信神。但是到加尔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呢，就是迦南地的边界，他们回探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看见迦南地啊那个地方不大好进去，因为这个城墙啊都是很坚固的，并且那里人呢也是很高大的，那他们要进去的话呢，恐怕都要死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得胜的，都要被那地方的人吞掉的。除了这12个探子之外，除了那个2个人之外，只有这个10个人都报恶信，因为这个恶信的缘故，就全会众啊都在那里烦怨也都埋怨起来，并且大家都哭嚎起来啊。那我们到了这里了，好容易到了迦南地边界，那现在要进去，我们不能进去，我们都要死在这个那个迦南地。那我们为什么跑这么远到这地方来呢？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好了。所以他们又想打回头，要回到埃及去，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所以神就说啊，你们既然不相信神，那不相信前就有对神的藐视，因为神是神嘛，我们相信他这是应该的，我们不相信那神呢，那个是我们对神的轻看，对神的藐视，好像我们的神呢他是没有能力的，那不能把他们带进去。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缘故，神就说你们既然不相信，那好，你们就不要进去，你们到旷野里去绕圈子好了。差不多要到40年之久的时间呢，然后呢等到 等这一代的人都过去，下一代新的人起来时候呢，那么这新的人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神要把这地赐给他们。虽然神这样说了，但是呢他们里头还是有点不大安息呀。那我们今天呢要这个神叫我们飘落在旷野的40年之久，这40年之后不晓得要遭遇什么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到神尤其应许之地区呢？恐怕里头都有点怀疑。所以神就加上15章的一章圣经啊，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你们应该怎样怎样。那他清楚地应许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那地方去，神说你们到那地方之后你们应该怎样行。这是一方面呢，神叫他们的这一章圣经啊，乃是让他们的心里头能得到安慰。这第二个原因呢，那神也给他看见这一章圣经告诉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原则，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怎样行事生活行事为人，才能在那迦南地上的那个享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也能够胜过所有的仇敌，他们应该怎样行事为人。谁把这个行事为人的原则也告诉他们，说15章呢，一方面是叫他们心得的安慰，神已经答应他们，他们可以到那地方去的。虽然漂流40年之久，旷野里头漂流40年之久啊，神还是会把他们带进去。这是一，叫他们心里得到安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行事为人的原则呀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在那该怎样行事为人，才能在那个地方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第二个原因。所以这一章里头呢，就讲到他们行事为人了。虽然不是在外面，那讲到行事为人时候特别说到啊，他们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恩德救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呢，根据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呢，若是我们主面前在主面前生活不正常，我们和主的关系不正常，自然而然呢，我们行事为人就会放松的，我们会随便的，我们会在人中间我们站立不住的。那若是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正常的，那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胜过那个所有一切试探，也胜过地上一切的引诱，我们就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我们知道和我们呢那个贺主的关系发生绝对的关系。我们里面强的外面就强，里面弱是弱的话呢，我外面就弱。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能体会这件事，我们得救都能体会。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随着别人这样信这样生活了，那别人怎样做我们也跟着这样子，顺着水流啊。但是我们慢慢得救，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世界里头做一个中流砥柱，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胜过世界上所有一些潮流，也胜过一切的败坏，都是根据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在主面前正常的，我们在外面生活就正常。如果在主面前是不正常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呢也顺着水流啊而冲下去了。这是这个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生活行事为人呢，特别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里面好了，外面也好；里面不好的话呢，外面也不会好。那也不会有好的那个，也不会有那个有刚强，也不会能够站住。所以讲到和神之间的关系，讲到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完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是吧？我们今天认识了主耶稣了，我们才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因为主耶稣就是神，他把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并且叫我们和神之间有这个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了悦纳，并且和神之间有美好的交通，是我们完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那在旧约里头呢，主耶稣还没有来，那还没有降世为人，所以他们还不认识主耶稣。那时候呢，在旧约的只是用许多的预表啊，而把主耶稣说明出来。说在这里说到献祭的事情，这都是主耶稣预表主耶稣的，那是把主耶稣说明出来。他们所献的祭呢，有燔祭，有平安祭，这是一种的祭；还有一种叫素祭，那也是一种的祭；还有一种祭呢叫举祭，把举起来了；还有一种祭呢叫赎罪祭。那么这4种的祭啊，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 各方面。那既然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需要献祭，我们也不需要那个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旧约者，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主耶稣还没有来呀，乃是借着许多的事情啊，把主耶稣才能表明得清楚。光是借着一两件事情，不能把主说得清楚的，那借着许多事情把主才说出来的。那我们再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旧约年来是一幅一幅图画，而新约年来是这些图画的说明。说等到新约时候，主耶稣来了，就把这图画都解开了。在旧约时候呢，就是一幅一幅图画，而这些图画呢，必须好几个图画才能讲出一件事情来了。所以图画呢，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那个很清楚。若不是有这个说明，新约的说明啊，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清楚。那么，并且他图画呢，也是好几幅图画才能说明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呢，不大容易明白，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难处。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这个图画呀，画出来的图画比较生动一点。你读声明的时候，读说明的时候呢，虽然叫你很清楚，但是不够生动。你看图画的时候呢，觉得很生动啊。就像今天我们杨伯伯画了好多画，那个画呀，那个我们看着很好，但是到底画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知道啊。杨伯伯给我们讲解一下，哦，这个是苏州，这是苏州的房子，这是怎样的？他一讲啊，哦，好，原来讲一回事，我们才能懂，才能懂得。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全部了解那个当时的情况，那个当时的那个那种的风俗啊，那种状况不能够。若是把好多图啊拼起来呢，我们才能懂得一点点。所以也必须要有人讲解的。若是没有讲解的话呢，这个图画不明白的。所以好多人读旧约时候了，我不明白这讲讲什么东西呢？大家都不晓得，为什么你不晓得呢？就是有没人给你解释。若是有人给你解释的话呢，那你就能清楚了。那你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谁给你们解释的呢？那我们知道，一方面呢，有圣经啊，他自己就有自己的解释。我们必须把圣经贯通下来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懂得一点点。第二方面呢，我们必须对旧约、对新约熟悉了，那我们才能够看图识字啊。我把那个字跟图画看着对照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哦，这个图画原来就是新约所说的那一段呢。新约说的那一段就是知道这幅图画说的，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那我们今天蒙恩德就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灵啊，就开启我们里头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啊，我们是在今天是蒙福的人呢，一方面有圣经啊，这给我们看见，还有呢那个新约的对照，叫我们能够明白，还有圣灵在我们里头。那教导我们这几方面对起来之后啊，那我们对圣经啊才能有一点了解。若是我们还没蒙恩得救的话呢，那这些都谈不到。一方面呢，你圣经没有把全部读过啊，你没有把全这个整本的圣经拥护一贯通啊，所以你光是那个片段上来解释的，你就不懂得，并且所解释的很多的错误，因为你是从片段上，而并不是从全体上头来解释。还有你心也不清楚，不熟悉，所以没有办法把心也跟这个对照起来。再有你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没有圣灵那个属神，那个圣灵在这帮助我们。而圣灵就是神的灵，只有神的灵啊，才能知道神的事情，像人的灵知道人的事情一样，我们人的灵才懂得人的事情，那我只有圣灵才懂得神的事情，那神的话语只有借着圣灵啊，才能给我们有开启，叫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确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不明白，那不要紧的，等到有一天呢。那我们正经熟悉了，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那我们里头就开启了。哎呀，看见这幅图啊，真是太好了啊，太生动了。我们就好看见杨伯画那些画，我们很喜欢一样，就是这就是旧约啊。 所以我们这旧约对我们也很宝贵的，因为都是图画，是的。特别是在旧约里头啊，那个前十七卷书，就是历史书，这十七卷书啊，那更是一幅图画一幅图画。到了乐伯记那个诗篇呢，那就是很多的诗歌来颂赞、来赞美我们的主，所以那个呢就不是图画了，不过也是画，一些是画。先知书也是许多先知讲的话语，那只有前面十七卷书啊，那这个历史书那是图画，这图画已经够多的啊。若是一幅图画一幅图画你把它画起来，看见很多很多。看见他们在挪亚方舟那是怎么一回事情，也看见呢这个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过红海啊，什么一幅图画，还有好多幅图画啊，都画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就是救援，这个给我们看见的啊，这些图画已经够多的了。那我们说到那个在新约里头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头还没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啊需要有这许多图画，这是预表啊，把主耶稣表明出来。比方说这里说的燔祭，燔祭者什么说的呢？燔祭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那么圣洁，那里完全，那里美丽，那毫无瑕疵，他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蒙神悦纳的。而我们今天呢是有瑕疵的，我们今天是不完全的，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蒙神悦纳呢？我们和神之间呢是和神是微仇微敌的，我们在神面前不但是不能蒙神悦纳，毕竟连站都站不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得神的悦纳，能够得神的喜悦，能够叫神的心呢我们身上得到满足，不是因着我们有好的行为，那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燔祭。如果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行为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行为是好的，我们自己还认为说我的不错，跟蒙古人比较起来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许多瑕疵在里头，还有许多的那个存心呢，那个、都不纯洁，那个残杂在里面，这个残杂在里面。说在神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行为，也不过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是在千疮百孔啊，是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是神悦纳，完全靠着主耶稣基督，神悦纳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得到神的悦纳。神怎样爱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神也照样爱我们。所以今天那就是燔祭的意思。那平安祭呢，就是我那个恢复和神的主之间交通了。我刚才说我们从前呢没有得救的时候呢，圣经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是和神微仇为敌的一般人，我们就敌上神。别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提到神的时候了，我们都有期盼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好多我们都是从前没有信主的，说也不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们都知道都有这感觉。人跟我们谈天文地理，谈科技，谈什么东西我们都很有兴趣的，就是我们不内行我们还是有兴趣，你讲我们就是喜欢听的。但一谈到神的事情呢，马上你都起反感，马上我们心就关起来了。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是微仇微敌的，我们和神之间呢是没有办法来相合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光景。但今天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和神相合呢？我们怎样把那个和神微仇微敌的那光景啊能够去掉呢，能够除掉呢，能够和神相合，能够和神有交通，能够和神有来往，我们怎么才能这样？接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和好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受死流离宝血呀，使我们和神之间和好了。我们不再和神为仇为敌了，神也不再讨厌我们了，我们也不再和神之间敌对了。我们不但不敌对，我们必须爱我们的神呢。我们觉得神，我们的神太宝贵太好了，他是一切最近，他是我们所爱的最爱的。我们觉得神，我们越唱这诗歌，我们就越喜了。我们蒙恩得救，和神之间相合了。说借着主耶稣的死，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把我们从那个罪恶过犯里面救出来。我们和神相合，相和谐了。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祭。 所以这平安祭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做的。那么素祭呢，这里说素祭也知道主耶稣做的。那么素祭的什么呢，乃指的主耶稣地上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柔细，怎样的谦卑，怎样的温柔，就像面粉一样那样的洁白，那就是素祭。素祭都差不多是用面做起来的，那就说到那它是那洁白的，那圣洁的，那柔软的，那谦卑的，那里温柔的。我们主耶稣地上的时候的他与人无伤的，他是我们又是个慈悲怜悯宽恕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受辱甘负十字架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下面就说到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你如何，我刚刚的时候呢，弟兄们唱的时候我最喜欢唱的诗歌了，一想到主耶稣就是这样温柔那个谦卑温柔那谦和那个这种情形啊，我里头就非常受感动。他说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你如何呢，我心里说主啊，我要你，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里头就有这样一个反应。所以今天呢，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素祭，这个素祭的说的行事为人在神面前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温柔，那样的洁白毫无瑕疵，并且在人的中间是那样温柔，那样的谦卑，向着神是那样的忠诚，向着仇敌是那样勇敢。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实在他生活呀太好了。那素祭就说到主耶稣的生活，所以这里也提到素祭。那么还提到举祭呢，那说到也把那庄稼收下来之后呢，把那收下来然后呢磨成面，那个面磨成面，然后做成饼呢在神面前举起来啊，这就是那举祭。这指的那什么说呢，指的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呀，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那从他死了然后呢从死里复活，被神右手高举，进到已经坐在宝座上，坐在天上，已经被高举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耶稣，要高举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已经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面啊。神叫这个把他赐给他的名是头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屈膝，在主面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高高在天上，在宝座上面得到荣耀的耶稣，所以我这就是举祭的意思。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赎罪祭，那就是我们犯的罪怎么办呢？那我们从前犯罪，主耶稣宝血已经洗干净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完全了，我们就不犯罪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想，就又犯了罪了。犯了罪的我们心里很懊悔，那我们怎么办，这个罪怎么办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那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呢，那神就必定赦免我们。下边说了好几次，那一段圣经说了好几次，神必赦免，神必赦免，神必赦免，那就给我们一个保证啊，一个确定，一个确据，我们知道我们承认自己罪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那既然是这样，你们犯了罪了，神就赦免你们，那你们随便犯罪好了嘛，是吧？我们也不能随便犯罪。这里说到，就是擅自行事的，就是故意犯罪的人。你故意犯罪，因为神太好说话了，反正你是犯了罪，你认罪，神就赦免你，毕竟把你一切都洗干净了。那这个是。这个太好了，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这不行的。若是随便犯罪的话呢，这个人呢要从民众剪除的，从民众剪除那并不说咱们就死掉了。我们知道从民众剪除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断开了，那个死亡呢就代表啊那个生命的隔绝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生命隔绝了，神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和他生命隔绝了，那就是，那当然那个死是我知道灵里的死，而不是身体的死， 但是灵里的死慢慢的就我们的魂也死掉，慢慢我们的身体也会死掉的。所以今天人有死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灵呢已经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到了慢慢的我们思想意念情感呢也慢慢求坏了，慢慢的身体也败坏了，这是那个死亡的定义。所以这里说到必从阴中检出啊，不是就叫我们死亡就活不了了，但是这个让说到我们和主的交通断绝了，虽然是我们还是活的，但是因为和主的交通啊断了，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死亡总是叫人感觉痛苦的，所以很痛苦，我们不能够随故意去犯罪，不能够太自然去犯罪。那这是说到四种的祭物啊，赎愆祭没有死，赎愆祭就包括在赎罪祭里面。利未记里头有着五种的祭，那么四五种祭最重要最重要的呢就是这四种，所以这里都说到这四种的祭。那记得那个为什么讲这四种祭呢？我刚才已经说过，记得这些祭物啊，我们和神之间的所有难处都解决了，记得这些祭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都讨神的喜欢，借着这些祭物我们能够和神之间有交通，和神不再抵挡啊，也借着这些祭物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就他是怎样谦卑温柔的一位，我们就是因着认识他的缘故，叫我们的心呢更爱他更宝贝他啊。还有借着这些祭物叫我们说误犯的罪，就是我们犯罪了，我们不小心就犯了罪了，那个罪呢可以得了赦免啊。所以这些祭物都是保持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让我们和主的这些关系正常。当然在旧约里头是有这些的祭物，我们刚才已经说在新约里头就不需要了。所以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一切都是了，他是燔祭，他是平安祭，他是那个举祭，他是素祭，他也是这个赎罪祭，主耶稣一切都包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和神之间就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越爱主耶稣，你越爱神，你越和主的关系越亲近，那你和神的关系越亲近。你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神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我们就神他就赐给我们权柄，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这些祭物啊，所说明的一件事情。那可能还有许多细节方面呢，那弟兄们也许有问题的。比方说到献素祭的时候呢，都不一样的。若是你献一个山羊羔的话，那个做那个燔祭，或者是做平安祭，你献个山羊羔，那么素祭呢，就要多少啊？就要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那油呢，有一心的十分之一来调和，还有酒呢，要一心的四分之一也得焦点在上头。那不一样。到了你说是献一只那个山羊的话呢，公山羊或者是公绵羊，若是献一只羊的话呢，那就比羊羔大多了。那这时候呢，素祭呢，就同献的素祭就需要依法的十分之二，是不是？就是十分之二，那你需要这个油呢，也要加多了，是不是？啊，油加多就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么这个酒呢，要三分之一，一心的三分之一。那么若是你献一个牛，公牛的话呢，那这个素祭啊，也要加多了。素祭就变得了这个依法的十分之三，
十三，
是不是？那
油
呢？
半心，
半心呢？你说是，就是二分之一嘛？按照规则，那算上二分之一就是半心。油呢？酒呢？
也是半心，
也是半心。那这些素祭啊，都要加多的。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还要献一个绵羊羔？有时候献一个山羊。有时候要献一个绵羊，献一个公牛，为什么有这些的分别呢？这些分别就知道什么意思说的呢？弟兄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看你的钱嘛，钱不够。 你的
钱不够，
在前面是这样讲的，穷人就献三
钱不够啊，还是罪的大小问题，还是因为钱不够，经济学生不好，那献一个小绵羊。
哎呀，前面有讲过，献的东西不一样，是因为犯的罪不一样。
是犯罪不一样，罪犯了多就要犯
犯。还有犯的人呐、啊，首领犯了就要献牛啊，前面讲过。
啊，
俗名就可以献了。
那这里所说的那个献礼不一样了，他有的献羊羔，羊羔小羊了，是不是？
嗯。
还有的献一个绵羊，
嗯，
大一点了。还有献牛，那更大了。那为什么会那个献礼不同呢？就是我们对主的估价不一样。那有的弟兄姊妹呢，认识主啊少一点。那么就先有绵羊那个羔，像羊羔一样，像主是羔啊，主是有一只绵羊羔啊，他是爱我们，他是为我们舍命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做我们的救主，救了我们。我们对主认识就这么多，那我们就先有绵羊羔，因为你对主的骨架就这么大。那还有人呢，献一只山羊，献只绵羊，那就对主的骨架就大了。为什么你对主的挂子对主的认识啊更多一点呢？啊，看见主不仅是这个是爱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管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以供应我们，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啊，他是我们一切罪行，是我们一切罪貌最美的。那我们唱的诗歌了，就是说到我们对主的认识增加了啊，所以呢就献点，就献一个山羊就可以了，献一只绵羊，那就说明啊，我们对主的认识增加了，对主的骨架也比较大一点了。那又献一只公牛呢，那对主就认识很多了。他们是认识主，有的人呢，他们是不仅是认识主在外面来供应我们，并且在里头啊，他们认识主。那尤其是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活在主面前呢，他们实在是认识主的一般人。那这一般弟兄姊妹呢，很少。不过你他们对主的骨架很大啊，主太把我太好了，那么好到一定不能说不出来呢。这个他们知道，那他们就献了公牛，因为主的骨架大。这骨架是根据什么呢？
认识，对主的认识。
这骨架来根据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事为人，对主耶稣行事为人。那主耶稣行事为人，那从主耶稣行事为人当中啊，能够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他是怎样一位。我们对主的行事为人，我们认识越清楚，我们对主的国家越大。所以这里呢，说献到素祭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的。有的素祭是一法的十分之一，有的素祭是一法十分之二，有的素祭要一法十分之三。那就说到他们对主的认识的不同了。啊，素祭不同，那油呢也不一样了。有的挑油就是一四分之一，有的挑油三分之一，有的挑说半心是吧，二分之一是吧，酒也不一样了。那挑油半心，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所有的生活形式为人那么好啊，都是应该从圣灵里头而上发出来的，不是往外面的行为。乃是就是圣灵在里面发动，说他的形式，他的表现呢，乃是活着。今天我们今天人的只能也有好的行为啊，但那个行为是死的，心思叫你摸不到生命，叫你感觉不到活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他身上所显出来的，他也是那样怜悯，那样温柔，那样慈爱，那个慈爱那是活的，那是里头有膏油的，叫你觉得很舒服的。那么有一般人呢，就叫觉得很死，很挨板的啊，不叫你觉得不舒服啊。所以要有这个他的心思文都从油里头产生出来的。酒呢，代表他把自己焦点上去的，然后向到主体中，向到身体中心。越焦点越多，就是把自己去整个一生的都焦点去了。所以保罗到末了时候了，他我已经把我整个一生都焦点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整个一生都是为了主的，整个一生的焦点在主耶稣身上，好像酒一样完全倒在主耶稣身上，完全是为了主的。所以对主的人，对主的那个奉献呢也不同了啊。 所以这是他的生活形式为人而显出来的那个形身生活形式为人不同啊，是因着从圣灵而显出来的，因着圣灵而显，因着他的奉献而显出来的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若是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越多，那我们行事为人越好，是吧？若是我们圣灵充满的不多，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很有限。那不但要有圣灵充满，并且呢，还需要我们自己肯摆上去。我们摆上，把我们自己摆上越多，我摆全人都摆在主的身上，都为着主而活，那你就看见你行事为人呢，那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啊。若是我们有点保留，我们还是不肯完全摆上去，那个就有点呢。就那个焦点不够多啊，那就是那个素节就差了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也是借着圣灵的充满而产生出来，也借着我们肯奉献要多少，这个奉献是的我们人的奉献说的，不是指财务说人的奉献，当然财务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摆上越多，那这个我们的形式为人越这个也宝贵，这是那许多的不同。那么这是这个关于献祭的事情啊，就是记得主这些献的祭物啊，使他们维持和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美好的关系。那生外面的生活形式为人呢，那就是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可以稳定下来了。还有说到以色列人和外人呢，同归一例。啊，不仅是以色列这样，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同归于尽一样的。以色列怎样接受这些祭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接受这些祭物。以色列怎样接受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我们也是要信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同归于尽的，一样的。神不偏待人呐，是不是说对以色列特别优待一点，对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感觉就差了一点，他不偏待人，因为神是神嘛。他是众人的神，万这个众人之父，所以呢，他对我们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呢，我们所依靠的都是一样啊，跟以色列完全一是一样。这是那个献祭的范围。那么我还有说到一个举祭，刚才已经说过，举祭乃是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得到荣耀。你若是看见主耶稣荣耀之后呢，看见就会得到荣耀的耶稣，那我们的眼界呀就更宽广了啊。所以你看见王的荣美的时候了，你就看见了那个越看见我们的主的荣美，越看见辽阔之地，我们这个心胸啊越宽广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坐在宝上做王的。我们要高举主耶稣，在凡事都高举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心胸就扩大，心胸就宽广，眼界就宽广，不至于常常居留在小的范围里头。常常我们居留在小的范围里头，我们就这么一点点，我们就活在自己里头，这太小了。那我们因着看见王的荣美，我们的心胸就扩大了，眼睛就宽广。那我们就不像现在这样的心肠这样的狭窄了。这是这个举祭啊，赎罪祭啊，没有问题的。赎罪祭就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亏欠。那若是我们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光里头啊，我们看见自己罪了，神光照我们，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罪了，那我们在主面承认，一承认之后呢，主就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他说必要赦免，必要赦免，必说了四次必要赦免，那就给我们有把握。那我们神，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罪，神一定会赦免的。但是有个例外，就是故意犯罪的人，那这样人呢，和神之间的交通没法会恢复交通的。所以我们不能故意犯罪啊，就是胆敢行事的人，那就是故意犯罪。那这些人呢，他们藐视神的啊，不情感神的，好像神的命令啊，随便我愿意怎样怎样怎样，反正是我犯了罪之后，只要一承认，他就赦免我们。那这对神呢，太情感神了，太藐视神了。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个和主的交通就会断绝的。所以我们 需要谨慎小心。我们罪虽然主能够赦免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赎罪祭，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就是我们不能故意犯罪啊，我们不故意去犯罪了，那个赎罪祭就没有了。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很谨慎啊。后面一小段，那就是你要给以色列人呢，让他们怎样？
衣服啊，做衣服，
在衣服上
边上有，
在钉着很多穗子，
嗯、
一双穗子，你知道主耶稣衣裳是有穗子的，
嗯
啊，所以那个血漏的妇人呢，她摸着主耶稣衣裳穗子啊。他病就得了医治了啊！这就是说他们衣服的下摆呀、下边呢，那个穗子的，一定很有穗子。不过这里穗子还有一件东西特别的，就是蓝细带子，在穗子上头呢钉一条啊蓝细带子。那么在穗这个叫蓝细带子，为什么在它的下面呢有一条蓝细带子呢？
站在天上，
有点像这样的，他们数天的，不是站在山上，站在天上，那站不上去的，但是可以过数天的生活。他们生活是数天的，天色的天就蓝就代表天的，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事为人呢，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帮人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数天的，你说这就是好人。他也不是好，不像好人的样子，当然是好人了，但是比好人还要多一点啊。你说这一般人是很诚实的，是比诚实的，但是比诚实还多一点，那就是他是属天的啊，他是和世人不一样。主把我们从世界的分别出来，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我们却是属天的一般人。什么叫属天呢？属天就是受天的管制，受天的支配的啊，不是地上的法律来管理我们，也不是人来管理我们，乃是天来支配我们，来管理我们。那神在什么上管理我们呢？
灵里头。
借着什么来管理我们呢？
圣灵。
借着圣灵，是吧？借着圣灵在里头管理我们。在旧约时候呢，是借着律法，是借着律法呀，那来管理他们。那律法一条一条的，好多条了，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呢，那个律法已经写在我们新版上了，是乃是借着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这个圣灵在里头啊，他不仅是供应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的，并且也是带领我们，他也是管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这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说：“你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这自有他主的恩膏啊，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换句话说，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大事小事的这个力量，哎，什么事情都教训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啊，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在里头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他，要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我们顺服圣灵给我们带领的，我们越顺服里头越喜乐，我们越顺服啊，我们看见我们就行走在主的道路上面，那我们就是一般属天的人。我们若是不顺服的话呢，随着自己的意思在那做事情啊，随着自己意思做，随着自己眼目所喜欢的而去行事为人的话，那我们呢就是就变成属地了，就不属天了，是不是？属地的人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做什么，那他眼睛看见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今天地上的人呢。那我们今天属天一般人，我们不是受地上的风俗、环境、风气，这些的影响的，潮流的影响，我们乃是圣灵在这支配我们，来带领我们。很可能潮流是这样潮，就往这边去的，圣灵带着我们是站住头冲下来的啊，就好像那个水流啊，这涌下流，但你看见有鱼啊，那是活的，它里头有活的，有生命在里头，所以它就一直往上去的。但是那枯枝败叶的，就顺着水流啊，再流下去了。而那鱼的常常是往上去的，逆着水流那往上去的。 那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像一个活鱼一样，在这潮流之下呀，我们不是受潮流支配影响的，那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头，那个圣灵能力叫我们不仅成为中流砥柱，能够站立得住，并且叫我们超到潮流之上，往上去，我们反着潮流往上去的，所以这是神的儿女。那么你说金山大大在中国大陆上，他说大家在现在都爱钱，都往前看了，那你若是神的儿女的话，若是你是也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顺着潮流往下去了，那就变成枯枝败叶了，不没有这个声音在里头。我们若是有声音在里头的话呢，我不仅在这样的潮流当中能够站住，并且呢我们逆着潮流往前去了，我们就不是这样啊，就不是这样一派人。所以和世人呢常常是相反的，和世人不相合的，不能相合的，就是引导我们里头有圣灵在里头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蓝系带子啊所表明的，表明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受天管制的，我们来受圣灵管制的一派人，我们跟随圣灵带领，无论我们生活也好，我们侍奉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每一件事都跟随圣灵带领，圣灵怎样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这样的跟随，这是今天我们该有的一种生活，叫我们做一个属天的人啊。
这里面讲到微黄安息日的人，安息日的人又一死讨大罪，那时候也挺人命的。你对安息日检查，
安息日检查，你还是
石头砸死？
安息日检查，安息日检查，你因为神命令他们说，安息日你们要休息，不要工作，是吧？为什么安息日要休息呢？因为安息日啊，就是神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神六天在做工，是吧？一二三四，六天在创造天地，到第七天，到第六天，神五天在做事，到第六天呢就安息了，所以神就。第六天是安息，我们这些人呢乃是神创造宇宙万，创造地上在地上东西都造好的时候，到最末那时候了，神就造人了，神把人造出之后呢，神人一醒过来还是就是安息日啊。那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就一切的工作神都已经做好了，你不需要再做了，什么东西都给你预备好了，要吃的东西都有了，要穿的东西都有了，要什么东西都有了，一切都做好，不需要你再自己再做什么了。这在旧约里头，那新约里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神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今天我们还总结的说，哎呀，主耶稣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我总要加上一点了，是不是？那你把好自己表现表现，加上一点，反而把主耶稣那个。工作破坏了，就是反正帮着倒忙的，所以神不要我们在来做安息日做什么，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所有一切的工作，他在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我们都接受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工作已经完成了，就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这是守安息日。那这个人犯了安息日呢，在安息日检查，那就是说神叫我们安息，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去活动活动，是吧？去见见财，啊，就是犯了安息日。犯了安息日呢，好像是外面来说并不太严重，但是神说，他是藐视神，啊，亵渎神，藐视神，轻看人。神既然叫人守安息，那你们要守安息，你们不守安息的话呢，那就是对神轻看了，是吧？藐视神了，神的话也不听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主和主的交通的关系就断了。
现在有没有安息？现在没有安息。
现在不走。
现在我们在主里面就安息了啊，
是
啊，主就是我们的安息，是吧？我们既然活在主里面，我们就安息了啊。那你不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没安息了，是不是？
那以色列人也还
在劳动
安息吗？以色列他不认得不认识主，
他不相信神，
所以他就不认识
主，
他不相信主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还在守安息日，还活在旧约里头。
星期六，
多累哈，没有什么哪里有安息，
没有事就没安息，
也对嘛，安息日他们也不安息的。
是
安息日更不安息。有弟兄告诉我说呀，他在到以色列去呀，每天呢，他都在好几在十几层还是多少层的楼上呢， 他每次要每天要下来呢，去早吃去吃早饭呢，没有下来。但是那一天呢，他下来的时候，这电梯啊，这每一层都停着，这层也停着，停着，停了也没人上，也没人上，也没人下，还要停着。然后他就想叫，这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按电梯扭的，
你不要工作，不可以按钮，所以呢，每站都可以停，你就不要工作，他就
是通这个安息日就没办法了，太累了，是不是？所以安息日不安息的。现在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安息，我们知道主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
动手去按那脚走路也是一样，
走路可以，他有一个距离，不要走太远，
不要走太远，
有一个不要超过多少。多少距离？哎，
还有耶路撒冷一条大道啊，那条大道安息日关起来了，不可以走的，啊，都关起来了。如果说走那条大道的话呢，那就犯法，犯规了。所以以后呢，他们就这个他这么路这样方便，这不走这条路太可惜了，那不方便，还是大家都反对，反正就有人呢就起来呀，就是好，我们就是可以走这条路。一刻走的就许多人，西犹太教啊，西那个比较法利赛人的这些宗教人士啊，都起来反对抵挡，这条路是不能走的，安息是不可以走的啊，所以他们的安息是没有安息的，一点都不方便。今天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安息的，我们只要活在主里面，我们就安息了，是吧？我们不在主里的。我们就不安息，就是安息日也不安息的，因为你不在主里头，不是安息日，就是你不做事里头也不安息的，外头什么都不做，心里头还是很痛苦的，没有安息，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享受安息。所以在主里面，无论是工作也好，无论是那个走路也好，无论做什么也好，我们里头都是安息的，满了喜乐，满了安息啊。没有什么忧愁，也没有什么挂虑的，主就是我们的安息。讲过来，有没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